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来到西雅图灵粮堂的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要来学习阿摩斯书第一章。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阿摩斯书的背景。阿摩斯是南国犹大的一个小乡村的牧人。阿摩斯这个名字有神负担或者是神支持的意思。那阿摩斯是在什么情况下领受神的信息，蒙召成为先知的呢？我们需要提到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是阿摩斯被呼召的时候，是在南国犹大王乌西亚、北国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这在阿摩斯书第一章开始也有记载。当时南北国都很强盛，国富民安，是一个相当辉煌的时刻。北国的经济繁荣，进出口贸易鼎盛，生活水准大大的提升，到处都可以看到象征地位的奢华景象。但这样的富有没有撑过30年就结束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百姓开始崇尚物质主义，渐渐地出现了富有家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暴发户。人民的生活也开始两极化，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与此同时，社会罪恶也是空前的泛滥，富裕的生活给人民带来了放纵，国民开始混淆信仰，对异教感兴趣，他们把焦点放在受造物而不是创造主，他们开始膜拜巴利偶像，宗教邪淫泛滥，人们道德思想败坏，整个社会在黑暗势力的笼罩之下。在这个时候，上帝要出手管教百姓，所以他差派先知阿摩斯去北国以色列，向深陷在拜偶像的邪恶风气中的百姓来宣告神的审判。这是第一个时间点。第二个时间点是阿摩斯被呼召的时候，也是在大地震的前两年，这在第一章的开始也有提到。这里所指的大地震，就是在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5节提到的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大地震。地震代表了神的审判，所以阿摩斯书的信息非常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阿摩斯毫无保留地宣布神要降下的刑罚和审判，他向以色列列国发出警告，若他们不赶快悔改，离弃偶像和恶行，回转归向真神，就一定会受到神的惩罚，成为被掳之民。他向百姓讲了5个有关审判的意象，最后他也带来神对以色列南国复兴的信息。我们今天先来了解一下阿摩斯书第一章所讲的列邦所受的刑罚和为什么神要惩罚他们。第一章的主题是神的公义和审判。阿摩斯书第一章第2节这里说道，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西安就是耶路撒冷，是神在地上的宝座。为什么要吼叫呢？因为神发怒，要在这里严厉审判，同时宣布对列邦的刑罚。神的审判来临时，从平原到高山都要枯干。加密有花园之称，当神的审判临到时，再美的高山也会变为荒地。接着从第一章第3节开始，耶和华借着阿摩斯分别向多国宣布刑罚。第一章记载了耶和华对大马色、加萨、推罗、 以东和亚门所宣布的刑罚。耶和华对这些列国所讲的话中有共同点，他在对每一个列国宣布审判时都说，这个国家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这些国的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罪大恶极，神没有因为他们所犯的罪马上降下惩罚，但这不等于神忘记了，所以神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像这些列国一样三番四次的犯罪，试探神，践踏神的恩典，因为神是全知的。我们来看这些国家都犯了什么罪。首先我们来看大马色。大马色是亚兰国的首都。耶和华说，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殿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基列是神的选民居住的地方，神要惩罚亚兰人残酷对待基列人的罪。哈薛是亚兰新王朝的建立人，便哈达是他的儿子，所以耶和华要用战争来毁灭他们，而且要从领袖开始接受神的审判。耶和华也要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殿掌权的。亚文平原和伯伊殿是两个城市，一个在西，一个在东，代表着整个亚兰国都要被消灭。最后耶和华说，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个很有意思，在阿摩司书后面我们会读到，原来亚兰人就是从吉尔出来定居到现在所居住的地方的，所以耶和华要把他们一无所有地赶回原来的地方去。这是耶和华对大马色所宣告的刑罚。接着耶和华对加萨这个国宣布刑罚。加萨犯了什么罪呢？他们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加萨是非利士人很有名的五大名城之一，他们在战争中把掳掠的民卖给以残暴为名的以东人，这是贩卖奴隶的行为，所以神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耶和华说，我却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意思就是借着战争来烧灭加萨。同时神也要剪除非利士人的另外几个名城。他说，我必剪除雅什图的居民和雅什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剩余的必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下一个是推罗。推罗的罪也是在战争中把掳掠的民卖给以残暴为名的以东人，而且他们还不纪念与弟兄的盟约。所罗门王曾与推罗王西兰结盟，这在利王记上第五章都有记载。可是推罗却在战争中违背盟约，把被掳之民卖给以东人，所以神要刑罚。接着是耶和华对以东的刑罚。以东人是雅各的兄弟以扫的后裔，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历来都不和。以东人的罪是因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以东人在战争中非常的残暴，赶尽杀绝，所以耶和华要降火在提曼，烧灭波斯拉的宫殿。提曼是以东很有名的城市，波斯拉更是以东的首都。 耶和华用这两个城市来代表以东这个国家会遭灭神的毁灭。最后我们来看耶和华对亚门人所宣告的刑罚。亚门人是罗德的后代，跟亚伯拉罕是叔侄关系，理应很亲密，但现在他们的后代相互迫害，亚门人为了扩张领土而挑起战争，凶残到一个地步，连孕妇都不放过。因为这里记载说，他们剖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所以耶和华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耶和华说，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旋风狂暴的时候，点火在拉巴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他们的王和首领必一同被掳去。这是耶和华说的。大家可能留意到，这几个列国所犯的罪行都有共同性。第一，他们都三番四次的犯罪，活在罪中不悔改。第二，他们都非常残暴，不顾盟约，不顾兄弟之情，毫不怜悯神的选民。第三，神优先管教的是执政掌权的，因为他们有影响力。神是全地的主宰，有权审判万国的罪，神对罪的审判无人能逃脱。虽然这些列国是神的杖，用来管教以色列人，但神也要处理他们的恶行和残暴，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通过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神喜悦的信仰不是徒有外表，而是要有敬畏之心，又有公平和公义之心。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我们生活中有没有活出属灵的原则，有没有尊主为大，有没有遵行神的教导。神给了我们白白的恩典，他是那位仁爱怜悯又有恩慈的神，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无所不为，持续活在罪中。罗马书第二章四到五节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愿我们能够从阿摩斯书中学习审查自己的言行，看看我们目前的光景是否讨神喜悦。也许你觉得这些列国所犯的罪太严重了，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毫无关系，但其实不然。我们是否常有骄傲、嫉妒、侥幸、撒谎和拜其他的偶像呢？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悔改。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彻底的脱离老我。我们的信仰必须在生活中活出来才有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些三番四次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真正愿意悔改，且有圣灵常住在心中时，是不会三番四次的犯同样的恶行的。我们要倚靠神，敬畏神，求神翻转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试探。求圣灵浇灌充满我们，让我们从内到外都有神馨香的气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您借着阿摩斯书提醒我们，您是公义的，您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但同时你又不愿一人沦落迷失。求主让圣灵随时提醒我们能够远离恶行，做一个清心的人，因为我们必得见神。 求主帮助我们时常省察自己的光景，来到主的面前，像保罗一样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们离了神，真的什么也不能做。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但神可以。让我们的思想意念中越来越少的是出自于自己，更多的是出自于神。求主帮助我们从内到外都被主建造，成为主所喜悦的器皿。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